大家来到微软的技术大会，尤其是今天呢早上一早的第一个这个课程，大家起个大早赶过来也挺不容易的，我相信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参会者还在这个赶到会场的路上啊，那我们就不等他们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叫做SQL Server 的升级的价值与技术展望。那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雷，来自微软企业现场服务部，主要是做这个 SQL Server 的技术支持还有咨询的工作，那作为一个微软的老兵吧，从2003年开始就是在做SQL Server 这个产品的支持。那我个人呢也对SQL Server 的技术呢有很深的这么一个热爱，然后同时呢这么多年呢也看到了我们的微软的 SQL Server 产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变化，我本身对它也感到非常的欣慰。那今天呢我就希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微软的这个 SQL Server 产品它本身的一个发展趋势，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用户呢面临着数据库的升级的这样一些问题，那我这边会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升级，升级对我们有什么价值，也会说一下那么升级有哪些因素，有哪些会促使我们升级，哪些会影响到我们升级的一些制约的因素。后面呢是关于这个 SQL Server 产品升级的这个具体的一些策略，那这块呢我们更多从一些整体规划的一个层面上去跟大家探讨如何去做好这个升级。那接下来在我这个课程之后呢还有宋云健的另外一个课程呢叫做 SQL Server 的升级的实战，那会跟大家探讨一些更具体的实战中的经验。那我这部分的内容呢更多的会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 SQL Server 产品发展的这个历程当中，我们的各个版本它有哪些技术上的改进和创新，这是其实是促使我们的用户考虑做产品升级换代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啊。其实 SQL Server 从SQL Server 2000以来应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企业级的商用产品数据库产品，但是很多用户呢其实可能并没有对我们的 SQL Server 一些关键特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我们这个回顾呢是从 SQL Server 2008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些年来 SQL Server 这个产品当中都有哪些进步，哪些特性是被我们的用户可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它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价值。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 SQL Server 这个产品它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说早期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呢微软的 SQL Server 产品其实它的发布可能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的看到这么频繁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最新的 SQL Server 即将发布的是 SQL Server 2016明年即将发布，而我们又知道最近一个版本是什么呢？2014，可能客户很多用户还感觉2014还没有用好呢，2016又出来了，那这是为什么呢？那这个首先呢是微软在 SQL Server 方面呢它的一个产品发布的一个策略呢有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现在呢是基本上会每18到24个月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就会发布一个新的版本大家可以看一下从 SQL Server 2000呢到2005呢差不多是5年的时间这个跨度很大，当然它本身也是我们的产品本身做了很大的重新架构，大量的改写，大量的优化，所以这个版本呢跨度比较大。但从2005之后SQL Server 2008 2008 R2 一直到现在的即将发布的2016，基本上每2年就会一个新的版本正式发布。那这里我们用户就会有疑问，那我们的产品发布的频率这么高新的技术发布这么快，那我们如何来跟上这些技术的步伐，我们应该如何抉择，应该选择我们到底要升级到哪一个版本。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想要帮助大家去解答的一个问题。一个是说我们的产品发布更为频繁，更新更为快速，以适应这个IT 基础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快速的一个变化的要求。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技术发展的路线上呢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路传统的这个 SQL Server 数据库引擎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关系型的数据库，对吧？那我们最基本的这种行的列的这样一种概念用最基本的这种页的方式来管理数据，但是到了一定的年代，到一定时代的就会很多用户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架构之下数据库的性能再想获得大幅的提升可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本身的一些基础架构决定了这样一些限制。那所以呢我们看到 SQL Server 呢从主要是从2012开始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存储引擎，不同于传统的架构，这里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包括列存储索引SQL Server 2012当中发布的列存储索引功能，还有2014当中引入的内存表我们叫做 Memory Optimized Table， 它们呢都是对我们的数据存储结构有了一些本质上的一些新的组织形式这个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大家以前如果有人用过像 Analysis Service 对吧 SQL Server 当中的分析服务 OLAP 引擎，它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这种 非这种关系型的数据结构，是一种多维的模型的那种结构。那针对特定的用户场景、业务负载场景，可以提供大幅的性能提升，但它是有适用场景的，这里面也不例外。列存储索引更多适用于数据仓库的一些查询，而内存表呢，适用于高并发的大负载的这种 LTP 的应用。每一种技术的它的出现都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用户需求的。那么再来看另外一个趋势呢，当然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就是这次的技术大会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技术也好，最新的一些理念也好，可能都离不开云。那 SQL Server 当然也不例外，除了 SQL Server 在云平台上的这个本身的服务以外，我们叫做 Azure SQL Database。 那我们传统的 SQL Server 其实也在不断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跟我们在云平台上的这个无论是 SaaS 的也好，还是大家就是跑一个虚拟机也好，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关系呢？那微软的定位是说，我们希望给客户提供一个最整体的一致性的体验，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功能特性要最大化的兼容。早期的我们知道 Azure 它有很多功能是不支持的，那现在呢，我们尤其今年的这个应该是去年底哈，V12 发布之后 Azure 的 SQL Database 它的功能已经跟我们的传统的数据库服务是越来越接近了。除此以外呢，我们希望给用户提供更一致的使用的体验，我们的管理工具、我们的开发手段，我们希望对于应用、对于我们的开发人员来讲是独立的、是透明的，不需要说我们一开发的应用迁移到 Azure 上之后需要做大幅的改动，这样将来用户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在我的云平台上或者是说我的传统的数据中心之间灵活的做这种切换，按需来做这种改动。最后一点呢，就是数据跨平台交互。这个跨平台交互呢，包括我们如何把我们原来运行在这种本地的数据中心的数据迁移到我们的云平台上，无论是做灾备也好，还是做常规的备份也好，或者反之，如果我们有一些数据我们希望定期的比如说做归档归档到我们的这个传统数据库里面，这样保证我的在线数据库呢有一个较小的规模，这些功能呢都是在最新的 SQL Server 的版本当中提供了相应支持。后面我们会探讨到一些具体的技术特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微软的 SQL Server 在整个DBMS 系统，我们叫做数据库管理系统当中的这样一个位置。大家可能应该都并不对这个 Gartner 这个美国的很著名的咨询公司可能并不陌生。那么 Gartner 每年呢都会发布一个关于数据库系统市场现在它叫做 Oper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操作型数据库，它不仅限于关系型的，也不仅限于这种结构化的数据，但是它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在整个的全球的市场当中有一定影响力，是一个相对通用的数据库系统平台。那这里面大家可能最熟悉当然包括 SQL Server， 也包括 Oracle， 还有包括 IBM， 对吧？ IBM 当然主要 DB2。那这里我们会看到，在最新一期的，这是今年十月份就这个月才发布的最新的这种市场调研的结果， Gartner 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前谁是市场上的领先者呢？我们看到 Microsoft 目前是排在最前面的，这实际上也是历史上微软第一次排在 Oracle 的前面，最近几年呢基本都是在第二、第三的位置那这是一个第三方的专业的独立的调研公司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能不只是看一下这个结论我个人来讲更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原文，它里面分析了各个主流的 operational database 厂商，包括 Oracle、 IBM， 他们每一家的厂商的优劣从产品本身，从这个发展的战略，从技术服务也包括它跟各种应用的一些兼容性等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上呢也是帮助大家为今后的选择我们最合适的技术路线的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主题是什么呢？是关于 SQL Server 升级的。那么升级为什么要升级？大家肯定第一个要问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有哪些是 SQL Server 升级的主要驱动因素第一个可能最直接的，大家先升级嘛，就像我们手机你要升级也好PC 要升级也好，那我们最希望的应该是用到一些新的功能特性对于 SQL Server 来讲，每一个版本都会发布新的功能特性。那今天呢，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介绍呢不仅限于我们即将发布2016的新的特性，更多的我们说会帮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些年来 SQL Server 做了哪些重要的改进，那么哪些新的特性价值是对我们有很大的这种帮助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用户应该更深刻的理解它，更好的去应用它，而不是盲目的升级升级你要达到你的升级的目的，对吧？好，那么后面我们会介绍具体的包括可用性可管理性还有安全性方面一些具体的技术特性。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关于性能提升这个也是用户选择升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 可能我们很多用户感觉我现有的架构不能满足我的性能要求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更新换代换更新版本的 SQL Server 的产品能达到这个目的答案是这样的，当然是有一定前提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呢，这是TPC-E 这是大家知道 TPC.org 是一个关于这个数据库系统的一个标准的评测的这样一个机构也是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库负载数据库性能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看到 SQL Server 自2005发布到现在目前能够拿到的最新的正式的版本是2014，对吧？2016还没有这个数据。那我们看到每一个版本所提供的这个 TPC-E 这个性能指标实际上是有非常大幅的这个跃进的从2005到2014。那在性能提升的一方面，同时我们看到这个 price 比上 performance 就是单位价值它所消耗的这个成本，那实际上也是在大幅下降的当然了，这里面的这个数字变化一部分的因素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更新换代，包括硬件的更新换代但整个这个比较呢，都是用在当时那个年代比较主流的 PC 服务器的因为微软操作系统把它 PC 服务器上面，它所能提高的一个用户能够承受的合理的这样一个成本之下，我们能达到的一个性能那大家看到这个升级换代呢，对于我们的性能提升呢，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除了这个用户主动希望升级得到新的功能获取性能提升，那还有一个因素呢，可能是客观上决定的，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商业软件它都有一个产品的支持周期，对吧？为什么很多用户还是愿意选择商用的软件而不用一些开源软件呢？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尤其是一些企业用户，对吧？关键系统用户，他所担心的是说，如果我出了问题，谁来帮我解决？那作为一个微软服务部门的一分子呢，那这是我个人感到比较骄傲的一个地方就是微软的技术支持服务呢，应该说在主流的这种数据库厂商里面是做得比较好的刚才我提到 Gartner 这个统计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微软的从技术支持角来讲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公司这个没有之一。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提到技术支持，那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微软对于任何产品呢，它都有一个叫做 support life cycle 产品支持周期。就像大家前一段可能都比较接触比较多的，像 Windows XP Windows 7有 end of support 对吧？有支持周期到截止。那么服务器产品也不例外对于 SQL Server 来说呢，我们提供的基本上是5年的主流周期加主流支持周期加5年的扩展支持周期所以大概一般是10年或者10年略多一些的时间。那这个也是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嘛，我们要提供好的支持，也是需要把我们的资源投入在最新的版本上面。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更多资源帮助大家解决 SQL Server 2000或7.0的问题，这个我想很多用户也能理解。那么实际上这个生命周期呢，实际上也是我们用户需要去关注的，就当你在选择购买 SQL Server 或者使用 SQL Server 或者升级 SQL Server 的时候，那么如何跟微软的产品支持周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决定我们何时做升级、是否做升级的一个驱动因素。那么最后一点呢，这是从我的个人实践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用户的升级呢，其实可以或者说没有必要做一个单独的任务来做，因为升级的目的是什么？提升性能，更好的使用 SQL Server 产品。但是其实要想达到更好的使用的效果，产品本身只是一方面，如何把产品用好，把产品的架构规划好，跟应用的关系整合好，其实是更大的一个课题，不是说你买来这个产品放在那里它就高枕无忧了。所以呢作为一个常年做 SQL Server 支持服务的这么一个技术人员，我们会建议很多时候把你的这个数据库的升级和我们整个的做数据库的整合资源的优化还有标准化的配置运维的这种改善应该合在一起来考虑不只是把产品当做一个独立部分来做应该是跟我们的整个的支持整个的数据库的系统的优化做一个大的课题，在这里面我们选择最合适的版本做数据库的升级。那么刚才提到了数据库升级的这种驱动因素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哪些因素会反过来制约我们的升级，对吧？这些就是升级是有好处的，但升级可能是有代价的，是有困难的。那我们看看有哪些困难呢？首先当然第一个避免不了的是这个成本，对吧？那商业软件有它的这样授权的成本，这个我们不多说了。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其实可能不能忽视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的升级这个过程当中所必然要带来的你的评估测试，你的整个的实施的过程，越是关键性的系统，那你这个整个实施过程可能考虑的要更加周全，包括你的停机的这个过程可能都要带来各种成本。那除此以外呢，还有技能的培训，我们产品在不断更新换代，大家看到技术发展越来越快，但是我们的人员能否跟得上 啊，你升到 CXO 2014或2016之后，我们的支持人员是否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做好支持啊，这都是我们的企业里面所面临的问题。那第二个呢，也会有些风险，对吧？任何升级任何变化都有风险，这个尤其是对一些大型的企业啊，一些传统企业，他所最担心的问题，可能有时候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能用钱解决都不是问题，但是呢有些风险的问题呢，是对他们来讲是可能是更为关键的啊。所以呢我们在任何升级之前呢，都要充分评估好这个相关的风险，把这个危险降到最低啊。下一个 session 呢，就是孙云健会讲 CXO 的一些实战，那我想他也会提到一些关于升级过程中具体要注意到一些因素。那么除了这个风险呢，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你的应用是否支持啊，无论是你是买的第三方的一些标准应用产品，商业软件产品，那它会有一个声明，我这个产品支持哪一个 SQL Server 版本。如果你要升级 SQL Server， 也许还需要应用方面的相应的升级，要这个匹配，对吧？那即使是你自己做的开发，或者你专业请某一个开发厂商给你做的定制化的开发，那可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开发的时候可能还没有 SQL Server 2014 2016，那现在我们要往上升级，这个产品跟它能不能兼容，这些都是需要去通过实际的测试、实际的评估来进行验证的。好，那简单讨论了这个关于升级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要做具体的升级过程当中有哪些更整体化的一些策略啊。我们现在不这个赛事呢，我没有时间讨论具体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一些更整体的、更一般性的策略。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去了解 SQL Server 的各个版本，他们的这个发布还有这个支持的周期，刚才我提到了，基本上就是一个五年的主流加五年扩展，大家可以认为是一个十年的生命周期。那你是在第十年中的哪一年进入，对吧？你进入的好、进入的早的话，意味着你可以对这个产品使用更长的周期，获得更长的支持。但是进入的晚的话呢，你可能会相对来说得到一个更稳定的一个版本，或者说得到一个相对更成熟的一个版本，这个都是有所具体的区别的。然后呢，就是了解各个版本的升级这个具体的功能特性，这是后面呢我会跟大家具体去展开探讨的一些内容。具体升级哪一个版本比较合适，那么不同的用户不同考虑，有些用户考虑到高可用，所以他决定了升到 CXO 2012 Always On， 这是很多用户非常欢迎的。那有用户更关注性能，也许他宁愿等到2014或者2016的内存表变得很成熟之后，他再考虑升级。那么这个具体功能特性，当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很清楚它的一些对我们产品的、对我们的企业的价值之后，再选择最合适的版本。然后再有就是选择合适的版本和升级的时机啊。刚才我也简单提到了 ，SQL Server 两年一个版本，那我们是不是我们会建议用户也两年一个版本这么做升级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们并不建议这么做，对吧？因为你的任何升级都有准备阶段、适应阶段，对吧？还有整个切换这个过程，都是很大的一笔时间啊、资金的投入。那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用户是把你的投入的价值最大化。所以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常见的会推荐用户是说，你可以考虑两个版本甚至三个版本做一次整体的升级，这样你一次性收集投入其实是相对是相差不大的，你从一个版本升到两个或三个版本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你可能获得收益是更大的。而且呢，另一方面呢，也避免过频繁的这种升级呢对我们的整个 IT 运维的这种持续性造成的影响。你的人员技能也需要更新换代，我是不是每两年就要更新换代一次？不一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评估这种升级的成本还有收益。刚才有提到成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考虑，收益呢更多是我们要去看达到了这样一些目标之后我们能够帮我们性能提升多少，我们的运维的水平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个的运维的这种操作的这种成本能够下降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的一些收益。那最后一点呢，也是我会建议我很多实际的用户在升级过程当中去考虑的，不要把升级作为一个单独的事情来考虑。刚才我提到了优化是全面的来看的，产品的版本只是一方面你的硬件要不要升级，操作系统要不要升级，更重要的是你的整个数据库的运维操作水平要不要升级。如果你把这些升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那么产品的升级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做好了，我们整个的价值呢才能最大化好，这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概述的分享了一下关于升级过程当中的一些考虑。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主题呢，更多的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SQL Server 这么些年来啊，十几年来吧，从我是2003年来接触这个 SQL 产品开始做支持，到现在我所看到的 SQL Server 产品的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它的一些功能特性的一些演进，它的一些创新，这是我今天呢可能希望重点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里面介绍的内容特性比较多，字可能会稍微小一些哈。那我这边好，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方面呢，先来讨论一下性能啊。刚才我提到了很多用户提升数据库的版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通过升级来获得更好的性能，没有问题。升级通常会给我们带来性能提升，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能得到性能提升啊。除了产品内部的一些存储引擎啊、查询引擎的一些功能上的优化，我们有一些具体的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功能，是需要我们去实际使用、实际应用才能获得性能提升的。可能你的产品版本升级了，但你如果代码没有任何改动，你的应用使用的方式没有任何改动，也许达不到我们升级的最佳的效果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关于像系统的资源配置这方面，我们有哪些功能特性会间接影响性能的？比如说数据压缩，对吧？数据压缩呢，可以，这是2008开始提供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小的存储空间来存储同样的数据。这是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很多这种 LTP 系统里面，我们的数据压缩比例能达到70%甚至50%。如果在数据仓库系统里面呢，甚至20%-30%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个对于我们的系统资源的减少啊，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主要是内存。然后我们看2012在资源调控方面呢，主要是内存架构重新做了大幅的改动啊。这个大家如果做产品支持可能会注意到，2012里面这个最大内存的限制跟2008以前版本呢是概念都不一样了。啊，它的整个的不再有我们做这个 buffer pool 的这么一个单独概念。然后我们往后看的是2014啊，2014里面呢比较直接一个跟资源使用的相关特性呢，就是拿 SSD 啊用作数据缓存。这个特性实际上也是跟2014的内存表的功能引入的有直接关系啊。内存表呢要求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数据表中的所有数据同时驻留在缓存当中，但是当你的物理内存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好，那么2014当中我们可以允许用 SSD 磁盘。啊，它扩展作为我的一部分临时性的内存啊，虽然它比我的物理这个传统的这个物理内存稍差一些，但是比起我们的这种一般的存储呢，速度会快很多啊，所以当做一类的中间性的缓存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到2016呢，有个很具体的细节啊，如果是大家做产品优化支持比较长时间的话，都会知道 SQL Server 里面有一个叫做 TimeDB 的。一个共享资源，这个资源呢在一些高并发的系统里面可能会成为性能瓶颈啊，所以我们十几年来都有一个最佳实践，建议用户在把 SQL Server 实例安装完之后呢， TimeDB 数据文件呢要配成多个啊，一般是8个呀啊，或差不多这么多。但是呢这个功能呢很多用户要求不能做到默认设置里面吗？啊，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在2016开始的，我们做成默认的设置啊，根据我们的服务器的 CPU 的核数来自动初始化安装的时候就变成多个数据文件啊，包括 TimeDB 资源的空间的使用也做了相应优化啊，这块呢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然后是关于系统资源的调配啊，这里面其实我们重点讨论就是叫做 Resource Governor 啊，资源调配器这个功能。这个 Resource Governor 其实绝不是一个新特性了啊，2008就发布了，但是呢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它可能是被我们的很多用户啊，是就是主要是做数据库运维支持这些用户所忽略的一个特性啊，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图形化界面啊，使用起来感觉不是那么方便啊。但其实在你一个这种我们叫做混合的系统，多比如多租户，你有很多独立的应用啊跑在同一个 SQL Server 实例上，这种情况，这个 Resource Governor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它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优化资源配置啊，提供这个数据服务的保障是有很大的价值的。这个类似于什么呢？ Resource Governor 如果放到云上，放到 Cloud 上讲，就类似于我们在云平台上这种多租户啊 ，SQL Database 啊，它里面其实也有这种 Resource Governor 的概念。你多个用户共享云的资源，那么怎么保证我一个用户不会用的过多，影响了别人在使用这硬件资源呢？那么 Resource Governor 都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但这个功能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是要在产品实践当中呢去多去。来练习来使用它的啊，那这个功能从2008开始就引入了，但是到2012呢做了改进，是对我们的 CPU 呢可以做硬的限制啊，2008里面是软的限制，2014之后呢又进一步的可以限制资源这个 IO 资源的这个上限啊，这些都是在我们做这种数据库性能管控啊里面是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的啊，这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特性。 然后我们来看关于这个数据库的本身的存储的基本结构啊，这块呢也有很多新的变化。最多的变化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的2008里面提供了我们叫 File Stream 对吧？这种大数据量的和文件系统的存储的集成，像 Sparse Column 列，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可能接触比较少的一个特性，就是当我们一个表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列，但是大多数行呢可能都是空值的时候，用 Sparse Column 这种设置能够帮助我们显著的减少存储空间，那间接的也提升性能啊。这个 Sparse Column 其实08里面就有，但是我确实还没有看到太多用户把它用起来啊。另外呢，像 Filtered Index 对吧，传统的我们索引的行数是跟数据的行数一定是一致的，而这个 Filtered Index 呢就提供更大灵活性，我们可以针对特定的取值呢来建立一个较小的非聚集索引。再有就是数据压缩，刚才提到了对吧，它不仅是节省存储空间，也能在我们进行数据扫描的时候减少这个 IO 的数量，减少页的访问数量，那间接也会提升性能。然后再往后就是2012里面有一个很细节的，就是更多的分区矢量支持啊。08以前呢是最多1000个分区，到2012呢是15000个分区啊。这个可能对大多数用户来讲15000应该是足够用了啊，所以就不多说。好，那我们重点来看下面两个特性啊，都不算是最新特性了对吧，一个是2012引入的我们叫做列存储索引，另外一个是2014引入的内存表的功能啊。那么它们的适应场景是不太一样的，2012里面的引入列存表的列存储索引呢更多是针对这种数据仓库或者这种大型的这种数据的查询，比如说大表的连接呀、聚合运算，它利用了一些新的存储特性还有这个运算特性，能够提供非常大幅度的几十倍以上的这种查询性能的改善啊。但是呢2014里面这个列存储2012列存储索引呢还有很多限制，就它是只能在这个表上的建叫做非聚集的列存索引，并且这个索引是不能更新的，这个不能更新这一点就决定了你一旦在表上建立这个索引，这个表就变成一个历史性数据、归档性数据了，所以在实践当中用户用起来感觉就很不方便。那这一点呢在2014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改进，就是我们允许建聚集的列存索引，就是数据本身就是用列的方式来组织的，根本就没有这种传统的 B 加数这种数型结构的索引结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整个这个数据内容呢都是允许更新的啊，所以叫做可更新的列存储索引啊。而到2016啊，又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啊，包括我们对这种非聚集索引也可以做更新，然后对这个有聚集索引的表上呢，列存储做聚集索引表上呢，还可以建传统的索引，我们叫做 B 加数的索引，甚至呢，我们还可以在内存表上再建这种列存储索引，相当于就是把这两个引擎更好的做了一个融合，它的功能特性不再是互斥的，而是更好的是兼容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内存表的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哈。只不过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到目前来讲，它还是一个不那么成熟的功能。客观的说，因为虽然它已经发布了差不多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了，但是真正的我所接触的企业用户当中，很多呢对它有兴趣，但是真正把它用起来呢，由于诸多限制呢，导致用户真正把它用好的非常非常少啊。实际上列存储列的这个内存表这个功能如果用好了，我们知道它对性能提升是非常大的啊，在一些高并发的 LPT 系统里面提升10倍甚至更多的性能并不罕见，但这个要求什么呢，要求我们可能应用需要做相应的改造啊。这就是主要的问题来自于什么，就是2014当中这个内存表这个功能它还有很多限制，包括哪些限制呢，像我这里列出的2016的一些改进都是2014中的限制啊，包括它那这个表的上限啊，250G 的数据啊，不支持外建约束啊，不支持存储过程创建之后不能修改，你只能 drop 和重建，索引创建之后不能修改，只能把表重建表的时候建索引，还有包括像这个字符集的支持也不完善啊。所以呢这个是 version 1，大家知道可能有些 version 1的产品不那么开发的不是那么完善，但是大家可以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们即将发布的明年将要发布 SQL 2016把这里面的大多数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就从我们的内存表的功能来讲，它的适用范围将比原来有大大的扩充这个当我们再去选择用它来作为性能提升的手段的时候，就给了我们更多的这种价值。好，那我们再来看关于这个查询处理这个查询引擎是SQL Server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能，那么它如何更好的利用我们的数据结构利用我们的这个关系型数据的一些特征来提供更高效的查询，这是各个版本当中一直在追求在改进的一个方面具体像比如说2008里面很重要一个特性叫做 Filtered Index， 跟刚才我们提到 Filtered 的 unfiltered statistics， 就是过滤索引，跟刚才提到的 filter index 有点异曲同工之处啊。前面是说在索引上面我可以更细的在小范围之内建一个专用的索引，这个是说我针对我表上的一些数值分布的特征更细节的在一定的取值范围之内建一个特定的统计信息啊。如果大家做过 SQL Server 型的优化和支持的话，都会知道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啊，它能够是否很好的反映数值分布，对于整个查询引擎啊优化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有一个选项叫做 Optimize for Ad Hoc Workload，就是说当我们的查询不是说做成参数化，不是做成存储过程这种负载的时候，我们有大量的这种动态的语句的时候，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每一个查询语句的执行计划都会缓存下来，实际上你内存与缓存的执行计划绝大多数可能都是没有重复利用价值的，这些内存将来你根本用不上啊。但是有了一个功能特性之后呢， SQL Server 在对这种动态查询编译生成执行计划的时候，第一次它并不缓存它，只有发现它真正有复用价值的时候才会缓存，这样让我们那些很多这种纯的动态的集齐的一些查询呢不会占用一些不必要的内存啊。再一个特性呢是全文卷索与查询引擎集合啊。SQL 2008开始呢，全文搜索这个功能呢集成到了数据引擎之内，不仅是作为一个引擎之内的一个服务，不再是单独的服务，更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查询优化的时候，你的查询语句里面如果既有这种关系型的查询，又有多维的又有这种全文的这种检索查询，它会把这两方面的这个评估结合在一起，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成本估算，能够让我们对于这种全文检索的查询有更好的一个性能的改进。然后2012里面呢，针对这个查询处理，就是有了列存储索引之后，我们有一种新的功能叫做 batch mode 啊，就是批的处理模式。2012之前啊，在没有这个列存储索引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关系型的这种运算处理其实都叫做 row mode， 就是行级的方式，就一行一行来处理。而这个 batch mode 呢，可以把多行呢作为一个原子啊，统一的来运算，提供一个大幅的性能改善啊。这也为什么用了列存储索引之后，在一些大表的一些关联啊，还有这种聚合运算的时候，可以获得几十倍的性能提升啊。根本上在于它运算的模式发生了一个新的突破。但这个功能也需要我们去把它用好。像2014里面呢，可能最重要一点就是有了内存表之后的。它的这个优化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功能特性啊，尤其是我们叫做这种natively compiled stored procedure， 它实际上是编译成什么呢，编译成 DLL 的，这大家可能关注过这个特性都知道，就不再是解释执行，而是直接从底层系统底层啊，关于这种 DLL 里面的函数调用直接进入一个 C 的函数来执行这个查询，那这种的效率当然就比解释执行要快很多。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在建统一信息的时候可以在分区级别来创建啊，这也是一个新的功能特性。当我们有很多的分区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查询都集中在最新的一些更新的分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最新的分区上单独建统计信息，获得更准确的这个数值的分布情况啊，这个特性呢也是在2014里面引入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可能大家应该比较陌生一些啊，但其实也是很重要一个特性，叫做新的 cardinality estimation 这个算法，就是当我们在使用统计信息评估我们一个查询结果集的大小的时候，在评估两个结果集进行连接运算它估计的结果集的这个多少的时候，这个2014里面引入新的算法可以比原来呢更准确地做出这样的一些预测啊，这是来自于大量的实践啊，来自于大量的这个基准运算的。再有一个呢，这是从我们支持角来讲啊，提到一个很具体一个特性叫做 TraceFlex 199，这功能呢实际上是在2005开始就有的，但是它作为一个 SQL Server 当中这么一个后门啊，有一个跟踪标记，你要把它开启了才会用到这样一些优化特性，如果没有开启的话呢，你其实无论从2005 2008还是2012，很多 SQL Server 自带的一些优化特性呢并没有默认被使用到，注意默认就没有使用到。但为什么默认不使用到呢，主要是考虑到向后兼容，因为还有很多用户会用 SQL 2005 SP3 以前的版本，我们在每一次升级的时候都会引入新的一些存储引擎查询引擎的优化特性，这些优化特性很多功能并没有默认开启啊。在2014以前的版本呢，我们是要去开这个 trace flag 的啊。到2014之后，我们像这个默认功能是开启的。然后再往后看2016呢，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对于内存表的这个优化这块，允许使用并行的执行计划了。因为传统上我们内存表设计当然更多是面向 LTP 的交易系统，对吧？那它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并行，但是2011之后呢，我们允许并行， 这样在你做这些大表的一些查询连接运算的时候，它也根据实际的负载的要求啊，实际的这个成本的要求，可以考虑通过并行来进一步提升性能啊。这个是在2016上面啊额外支持的。那另外就是像关于事故和并发控制呢，在这个08上面的一个具体特性就是分区级别的所提升啊。当你做了分区表的时候，我们如果一个查询当中访问的行级过大，它在进行所提升的时候，不是直接就从行就到表，而是可以呢到分区这一级啊，提供一个更中间的一个力度啊。另外一个特性就是2014里面呢很重要，叫做这种 lock free 和 latch free 的。实际上我们说2014里面内存表除了说数据驻留内存不会有存放 IO， 除了有新的查询引擎可以更优化的来执行这个 CPU 指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要去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当你有大量的用户并发访问表的时候，尤其这些数据访问不只是查询，有大量的增删改操的时候，如何最快速的反应，最快速的提供这种事务的完成。那这个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最新的在2014里面叫做 raw versioning 技术。这个 raw versioning 不同于我们2005版本所引入的这种 raw versioning， 它实际上是纯的 raw versioning， 就任何数据更新永远都是生成一个新的记录，包括删除包括修改啊，跟原来数据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从内存角度来讲，就是一条完全新的记录。那我不同的用户甚至可以同时更新一条记录啊，大家可以独立来运作。当然了，系统后台需要一个机制来保证数据一致性啊，这些呢通通都是在这种内存表的数据引擎里面实现了啊，这个对用户来讲呢是透明的。然后另外最下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特性呢，叫做 delay 的 durability。 这个特性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一个特性。自 SQL 2014版本之前的任何版本，我们的数据库系统都是严格保证什么呢？严格保证这个 ACID 特性，对吧？这种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还有持久性。那么这种特性的保证当然对于我们的数据的这种严格就是数据的这个事务性是有很重要的这种严格保障的意义的。但是它在另外一方面呢是一定是以牺牲性能为代价的。2014里面这里面这个很重要的特性叫做延迟这种写入延迟的持久化，就提供这样一个额外的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在特定的数据库或者存储过程或者 SQL 语句级别来关闭这个持久性这个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在事务提交的时候不要求写入到日志文件当中就可以让它提交。那当然了，万一说这个突然断电了，对吧，磁盘没有写入，可能我会失去一定的这种事务的特性持久化就会牺牲。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尤其是一些临时性的，或者说你不要求每一条记录都严格写入事务日志的情况，它可以大幅的提升我的性能。一方面不需要等待写入这个磁盘 IO， 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堆积多次的日志文件写入操作合在一起最终是会去写入的。但是我每一次一个小的更新都写日志，和我把几次的多次的这种更新日志写到一起，那这个效率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功能结合内存表的使用，就可以满足我们一些超高端的这种 LTP 的负载的要求所以这两个特性呢大家可以综合来考虑然后再往后呢是关于像数据库的这种可用性可用性大家比较熟悉的在2008级以前就是数据库镜像，对吧？那08的镜像就提供了镜像日志传送的这种压缩功能，还有页的自动修复比如说主副本上数据页坏了，我可以通过镜像副本自动找出对应的页把它修好。那么更重要的特性呢，现在还有一个群集群集呢这个我不多说了最重要一个特性应该说是2012里面引入的多子网群集，就我们在创建群集的时候可以跨越站点做这种群集的这种故障灾备。群集因为是有一个数据的单点，所以我们当我们做跨站点的群集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我们如何做数据的同步一般可能考虑到一些存储复制的技术和它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这里呢我们重点还是说一下关于一个这个 SQL Server Always On。 那么 Always On 这个特性呢也并不是很新的特性了，对吧？12就出来了。那我们看到自14和16呢也都不断有一些新的功能改进像我们14里面就有更多的副本，包括主副本损坏情况下从主副本呢是可以读取的在2012里面，如果镜像这个 Always On 的各个副本之间断开脑裂的情况，你的任何副本是不可以访问的。14里面呢我们至少允许呢我们这个副本是可以读取的。那16呢除了提供这个更多的这种自动故障转移的副本数量，还有就是允许对单个库的故障进行自动故障转移。就是在14或者12里面呢，你是整个可用性组不可用，实际上通常就是服务不可用的时候才会自动故障切换。在2016里面呢，我们可以设置 在单个库损坏情况下呢，也会自动发生故障切换。另外一点就是很多用户一直在提的一个需求，这个在2016里面终于实现了，就是当我们需要做这种读写分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选择一主多从，对吧？主副本上做读写操作，从主副本上呢来分担，甚至是负载均衡的来分担这些指读的操作。但是2014以前的版本所支持的这种读副本的负载分担呢，你只能设定一个优先的路由，对吧？我们有个路由表，你只能设定 Node 1坏了，二还是三来接管，应该说是 Node 1上指读请求是优先由二来处理还是到三处理，但是没有办法自动的让它一半到二一半到三。这个特性呢在2016里面开始支持了，我们可以选择做了这个配置之后，我们多个从属副本自动的获取这个均匀的这个数据库连接来做指读查询啊，这作为一个内置的特性。然后再有下面一些特性呢，实际上也是作为可用性的功能一部分，我们简单说一下，它主要其实针对一些在线的操作的啊，就是我们数据库除了你有日常的一些业务负载，你肯定还有一些维护的操作，最常见的比如说索引的维护，那这些索引的维护操作2005开始其实就支持在线的索引重建，但它呢有一些限制。我们会看到从2012开始呢，我们会对这种大容量数据呢也可以做在线的索引重建了，比如说你有 VARCHARMAX对吧，还有 VARBINDERMAX 这种属性的这种列是也是可以做在线的索引重建的。那我们在列上呢添加包含默认值的表上添加包含默认值的列也是在线的一个操作，传统呢我们只有添加允许为空值的列是在线的，在2012开始呢包含默认值的也可以在线操作。那么2014开始呢就更进一步的改进了，就是我们可以对当你有对索引做分区的时候，可以对单个分区做在线的索引操作，这个功能也是很实用的，因为很多用户他数据量大了之后做表分区，但是我索引重建2012之前呢我要做索引的在线重建，只能整个表的索引重建，你不能对单个分区来指定，尤其一些历史性的这种分区它本来是不应该影响业务的，那由于这个考虑呢，很多用户就有这样一个选择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你要么做在线的，那你只能做所有的，要么做离线的，对历史分区的离线呢往往又会导致你的系统的服务的暂时的中断。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2016年又进一步改进，是说我们现在在做 alter table 的命令的时候，很多的列上的属性的修改操作都是可以在线来做的。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以前有一个用户也是非常大的一个 LTP 的用户，他有一个需求是最初设计这个表的类型呢是 int 类型，但后来发现他这个表达到几亿的数据已经快接近这个 big int 的数据，这个 int 类型的上限了，因为 big int 这个 int 类型上限是20多亿，那么他就要考虑把这个类型呢从 int 改成 big int， 但是对一个在线的交易系统来说，有几亿行记录在里面数据来说，你要直接把它从 int 改成 big int， 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务，并且是一个离线的操作，你整个表的架构是被锁住的，因为这个时候整个表不可用，那没有办法，用户就只能规划了足够的一个维护窗口来做数据导出新建表，然后再导回啊。那如果是用到 SQL 2016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特性其实很好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线的修改列的这个类型啊，这上也是算是可用性的一个改进的一个很实用的价值的一个方面。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安全性的，可能时间不多哈，安全性这块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啊。2008里面提供的安全性功能的包括审核啊，这个是对于以前的2005里面 Trace 有很大的改进，这大家应该有了解。那么是 TDE 透明数据库加密啊，我们在整个数据库以及对这个整个文件存储结构进行加密，并且别人拿到你的数据文件之后，它仍然是不可解密的，因为它是整个文件级的加密，不是在你数据级的一行一列上的加密，整个库的文件都是加密的。2012里面提供的用户自定义服务器角色，还有包含数据库啊，我建库的时候，我可以跟实例级是保持一定独立性。我们用户连接的时候，不需要在实例级建立 login， 直接就可以在库上建立 user。然后你连接时候只要指定了这个库，就可以不通过实例级的验证直接到库一级了啊，这样减少很多数据迁移上的一些麻烦。那么2014呢包括新的功能备份加密啊，这其实很实用的功能，但实际上到了2014里面才提供的。再有呢包括我们就是有一个叫做 Connect Database 还有 Select All User Securable 的这个权限，这个权限可能大家平时不会去注意，但其实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就是举个例子来说，你给一个用户一个 login下面这个权限之后，它就可以自动对你整个库中的所有的整个实例上的所有的库中数据具有指读的权限，具有指读的权限。没有这个功能之前呢，你要做到这个效果，你只能建立一个 login， 给它到每一个用户库当中去 map 一个 user， 要一一映射，否则的话你要么就 sysadmin 对吧，超高的权限， 它没有一个实例级的指读权限，这个类似于叫做实例级的 data reader。 那再往后就2016这些新特性，因为后面还有相关的 session 会讲到呢，我们就简单提一下啊。 Always encrypted 它提供的什么功能呢？它提供的功能我们可以跟这个 TDE 合在一起来看。 TDE 提供的是说在数据库文件以及我把它整个加密了，但是有个问题，你的应用程序到我的数据库服务器之间在传输这些数据时候，它并不是加密的啊，它并不是用这种同样的强度来进行加密的 AES256 这样加密的。而 Always Encrypted 呢，它是把存储引擎的功能和我们的数据访问组件的功能集成在了一起啊。当我们在数据组件里面提供这个支持的时候，我们可以保证从你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发送的数据到服务器之间在网络传输上都是严格加密的啊。然后行级的安全性，这个大家很好理解，我们可以在行一级来控制这个安全性了。其实这个也是很多系统很多用户一直在追求的一个功能，我们能在行一级来提供安全。 OK， 2016里面有这个支持啊。还有像动态的数据这个屏蔽啊，我们像比如说一些敏感的用户的数据啊，信用卡号啊，身份证号啊，我们可以通过在系统里面做一个设置，让用户查询出来之后自动的默认某几位就打成星号啊，这样提供对应用是完全透明的，同时又对数据做了一定的保护啊。然后可管理性这一块呢，如果大家做 DBA 的，我想这些很多功能都不陌生，数据压缩、备份压缩，这都是很实用的功能，也不用太多的解释啊。但这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基于策略的管理，可能是说我个人认为是最没有被普遍使用到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类似于我们在活动目录里面的用的这种组策略的功能，但是可能从实验来讲，它虽然又提供了丰富的功能支持，还有也有图形界面，但确实可能不是那么好用，所以这块呢就大家有所了解就好了啊。那么这里面呢有几个功能特性是跟数据集成相关的，就是当我们需要在数据库里面捕获它的变更，当我们要获取数据的历史的变化的情况的时候，除了我们传统自己可以用这种 timestamp 对吧，时间戳列之外，大家一定不要忽视了在 SQL 2008里面两个很重要的功能特性，就是 change tracking 和 change data capture。 在做数据仓库数据集成啊，在做数据的归档的时候呢，这个功能都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啊。类似的一个功能呢，或者说有点相近的功能，就是2016里面的 temporal table啊，它相当于在我们表上呢做了一个后台的一个数据时间戳的一个功能啊。我们可以给这个表呢做一个隐身表，通过它呢我来查询的时候可以知道每一行记录在每一个时间点的一个数据变化的一个趋势，一个变化的一个历史记录啊。那么这个功能呢后面大家参加2016新特性的这种课程呢应该都会得到更详细的了解啊。其他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实时的一些监控还有问题排查啊，这里面呢我们重点强调一个，就是关于这个SQL Server 的 Extend Events 啊，扩展事件。这个功能实际上是 SQL Server 2008就支持，但是呢支持的力度呢相对不是那么足够好，尤其是缺少图形界面，那它用起来就不像用这个 Tracing 啊，用 Profiler 这么方便。但是2012之后呢，这个功能呢是有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啊，包括它有 UI 的支持，包括它全面替代了 Tracing 中的所有功能啊。实际上如果你是做数据库的这种管理维护甚至做优化的话，这个特性是一定不能忽略的，一定不能忽略的啊。包括它里面所提供的一个叫做 System Health Session， 这个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过，默认情况下2012里面开启这个 Session 会自动帮我们记录所有的这种死锁的事件啊，记录所有的这种比如 IO 操作超过15秒的事件自动就打开了，还有严重错误事件，这些很多功能是原来我们要去手动去开启的，实际上2012这个默认的 Session 里面就都有，当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它已经都在那里了，只不过你要把它用好而已啊。那这里面呢我们也推荐一下大家去关注的2016里面很重要两个特性，一个叫做 Query Store 啊，相当于是可以存储历史性的我们数据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啊，就是数据执行计划的变化趋势，什么时间段之内我的哪些语句执行多少次，它的开销是多少，用了什么样的执行计划啊。这些信息呢传统的 SQL Server 呢只能提供我们一个最新的快照，而2016这个 Query Store 呢会提供我们一个详细的历史的记录，这个对于性能调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 Live Query Statistics， 在线的查询统计，这是说我们在查询一个 SQL 语句的同时可以打开执行计划的显示，这个显示呢能够实时的告诉我们当前这个语句从执行计划的角度来说它执行到了什么位置，它当前的开销是多少啊。那这个对于我们的做实时的性能优化是有非常大的使用价值的啊。这块呢也是后续推荐大家去听2016新特性的时候可以特别关注的特性啊，非常有用啊。 那么关于可编程性这块呢，我们大家也因为时间可能有点差不多到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后面这个应该 PP 大家都可以下载啊，这都是很直接一些特性，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将来下载这个 PP 之后呢去浏览更详细信息。因为 CSOR 这些年来新特性发展实在是太多了啊，我想把它在五十分钟的都讲完啊，可能就来不及了。那我们继续最后说一下关于一些云的特性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有所了解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传统的数据库产品跟云有更多的集成啊，这种集成呢表现在特性方面，也表现在数据交互的方面，包括备份，包括容灾等等，这些都是在最新的 SQL 版本当中提供了最全面最丰富的支持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呢，就是要去做一下我们关于这个课程的这样一个反馈，然后这是我们大会的那个网站，将来呢在一个月之后呢，所有的这些视频啊还有我们这些课件内容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它来下载啊。这个应该不用拍照，我肯定给大家材料每个都会有啊，大会的网站上面都会有。然后最后就是请大家呢配合呢填写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问卷调查啊。好，那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课程，谢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下来呢，需要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交流啊，这个时间呢就留给我们下一位讲师了。